你手中的是什么？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5年6月11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乔治亚州梅肯所传讲的信息 What is that in thy hand?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611。那非常感谢你弟兄。晚上好，朋友们。今晚很高兴来到这里。那很高兴，那我们都能够过来。那为昨晚奇妙的聚会，感谢我们良善的主。那很长时间以来，那这是第一次，那听到我能有机会，来到这群的人们中间，对他们传讲，那并服侍他们。那昨晚结束了出去的时候，小伙子们对我说，那他们不喜欢举行那种形式的聚会，那走下去按手在他们身上，他们可能就觉得，那他们说从台上呼召出来的时候，那总是100%。他说那么你只是接受人对此所说的话，那我说他们有信心，那他们相信。那当我走到这些轮椅的人们当中时，我以为是Billy走在我前面，那我就转身去看，那不是 Billy， 那是主。那当我退回去时，那主就开始说预言，说有些坐轮椅的人会走着经过会众，那些人会走着出去。那孩子们说在那会发什么，我说你们只要留心观看。那是昨晚，那没错，那这周有5个坐在轮椅上瘫痪的人站了起来。我们的主正在做的事何等的奇妙，我相信在今晚会运行的更多，你不这么认为吗？那我们相信他会的。那明晚是结束了聚会，你们对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你们出来，那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坐着，那天凉又下雨，那你们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友好，我们会永远记得你们的。那我本来那也是有点挣扎，那如果你们这么友好，这真是一件好事，因为我本不该那这样对人们来传讲或者说不该这样讲道的，然后做其他呼召等等。那出于某种原因，那马尔弟兄没来，阿根布莱特弟兄也没有来，但来自南非的汤姆斯弟兄祝福他的心。那他在这儿的某个地方，刚才我听到他说阿门，然后他的回来了。那个不会是那个名叫威那布兰的小男孩吗？好天哪，我见过你一次，孩子，你是个好男孩，我期待很快能在我家里边见到你。那太好了。我知道你们都喜欢汤姆斯弟兄的讲道，那他明天可能会在这里的某个教会讲道。那别的弟兄坐在这里，那早上他可能会在某处，那其他小伙子我猜他们也会去一些的教会。那你们这里的一起这个聚会的来访者们，那你们去找一些好的教会，那早上的时候去教会。那所有这些传道人他们代表了那梅肯这里边的这些全福音的教会，那他们会很乐意让你们去他们教会的。那我甚至还没有跟任何一个弟兄碰过面，那只有在这里的帕尔默小弟兄。那我也许那跟几个弟兄握过手，但只要他们都像帕尔默弟兄，那他们就会是很好的人。那我告诉你们这一点，那他们真的很好，是很好的弟兄。那我们希望明天在按照这地方有非常好的聚会。那明天你们要去你们自己的岗位上，那早上去主学，让我们来看看。我想明天下午的聚会就在这里，对吗？明天下午吗？明天晚上。他们改了的是，那我猜你们已经在聚会上宣布了，那明天晚上的聚会就在这里。好的，那愿主得着称颂，这是我们真诚的祷告。那为了讲一个的题目，那我要在这上面我们来默想一下。那我们想再说一遍，我们非常感谢亲爱的主所做的一切。那我相信那很长时间以来美国的任何的聚会中，那一次聚会就有5个瘫痪的人得以痊愈，那这差不多是主在这一年中为我们所做的最大的事情了。那如果在非洲或者印度这些其他的国家，那就不一样了。那在美国，那因为经历了许多的聚会， 那首先我们从没有一次聚过十个晚上，通常无论在哪里那是三晚到五晚然后就离开了。那因此我怎么说是为了让你们看到并明白，我相信你们有极大的信心，我真是很高兴。他们说有许多人做了见证，那我的弟兄他们今天告诉我，患各种疾病的人为了他们得了医治做了见证，那还有几个躺在担架上的，那就要相信这里一张担架都没了，神医治了担架上的病人，这太奇妙了不是吗？那顺便说一下，昨晚那来到讲台上时第一个上来的那是一个真是一个可怜的病例。那在过去的几个晚上我注意到了这位女士抱着一个脑积水婴孩坐在那儿，那在医学研究方面没有办法再做什么了，那在科学研究上没有什么能够帮助那个小家伙了，那他们是完全的无助了。那可怜的妈妈很挂念这个孩子，一晚接一晚的抱着小家伙来，他一直在哭。那我一直看着那小家伙，那我能看到问题是什么。许多时候一向说话了，但我根本一个字儿都没有说。那刚才有人打电话给我，那天晚上我在一家餐馆见过了他，那主告诉我他有什么问题。他打电话叫我上去的说，你知道那自从我见过你之后那我好多了。那我已经告诉了他有什么问题，那他几乎要晕倒了。那你知道，所以那就是这样的，那你必须要留意，那你明白不管怎么样事情会发生的，所以并不取决他们对有关的事情知道多少，那只需要知道神说的会没事的，那因此这就解决了。那并不是说我们要人们知道，那只要神这么说的，那妈妈呢就任由他去了。那如果你认为鼓励能帮助到他们，那就通常会说一些话。但这个小婴孩来到讲台，脑积水的大脑的躺在一个小小的那可怜疲乏的母亲的身上，那当我按手在那孩子身上时，我看到了光绕着孩子的头在旋转，那我知道有件事要发生了。那所以我问这位母亲，她是否愿意带孩子回家，那我那时就知道有什么事要发生了。那如果那我只是想向这位母亲来证明这点，我告诉她，我说那你带孩子回家，那她住在城外，那我相信这是对她说出来的，在大约100英里远的某个地方，那她每晚要驱车200英里，那把孩子带回家。当他到家时，我说那在孩子的头上绕一根细绳子，量下了一根绳子，然后剪掉多余的部分，那然后第二天晚上就是明晚呢，再把绳子绕上去，把那个绳子带给我看看孩子的头缩了多少。那都过了18或20个小时，那只是一条大约英寸半的绳子，那孩子的头在大约18小时内收缩了这么多。那我不知道这位母亲今晚带着孩子坐在什么地方，那这位母亲就在这里。没错，好的，神祝福你姐妹。那姐妹，我这么做的原因是这样的，那为了让你能够得着鼓励，那我有许多祷告过的事情是没有得着的，但是今晚在我们的造物主面前，那我相信，那当我以真诚的心向神祈求任何事儿的时候，从没有过一次神不赐给我，或者不告诉我为什么他不赐给我的。那个大约一英寸半的，而且大约18或20小时内小婴儿的头收缩的，那这是为了要鼓励你，瞧，那只要继续的相信，那都会一直那样，那大约72小时，然后你会注意到你是在剪断那条线，那它会停下来，它可能会恶化一阵子，但无论发生什么，你只要继续的相信，那你只要持守你的信心，那记住，当乌鬼离了人身，他走过干地，那又带着比过去更恶的7灵回来，那只要可能他就会进去接管，那情况会更糟的。那如果家主不在，那把他挡在外面，那家主就是你的信心，那你并不用与他争斗，那他会反击你的，你只要拒绝不理会他就行了，就是这样。那只要继续前进，只要说的结束了，那就永远的解决了，你的孩子就必好了。那主祝福你。那今天晚上我真是很爱神的道，你们不爱神的道吗？信心是从听来的，听神的道。那今晚我想读一小段的经文来选取一个小小的内容。那如果主愿意，我们要从出埃及记第4章第2节来开始读。那我们要读第2节还有第3节的一部分。耶和华对他说，你手里是什么？他说一根杖。他说丢在地上。 他一丢下去就变作一条蛇，摩西便跑开。耶和华对摩西说，伸出手来抓住他的尾巴，他便在你手中仍变为杖。他伸出手抓住他的尾巴，这就成了他手里的一根杖。那我们现在低头一会儿做个祷告，跟作者来说说话，那然后为这里的这些手帕祷告。我们仁慈的天父，今晚我们多么的感恩能够再次聚在这里，在这穹苍之下仰望着天堂。我们的帮助是从那里而来，我们的帮助从主而来。我们很高兴地知道他今天活着并作王，也未尝不留下任何一个复活的见证给他的教会。今晚我们多么的感恩，那如果是你的旨意，我们要讲论一下那以色列的孩子们，那他们是如何在重担之下经过，那看着约瑟的棺材，看见的骸骨躺在那儿，知道神借着先知应许了有一天他们必会出去的。今晚那作为兴旺之子约瑟的原型，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今晚就活在我们中间，作为神圣的证据，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纷乱罪恶的世界，就是撒旦和他一切的能力所及之地，我们必要永远脱离他，得着自由。主啊，当我们默想这些话时，愿圣灵进来进入这道中，把它分解到每一刻的心中，正照着我们今晚所需要的。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说当他掰开了饼做了一些跟普通传道人当时所行有点不同的事儿，那这行事的方式只有他自己才能够行。父啊，的今晚我们祈求他行一些非同寻常的事，那是我们在每场宗教的聚会中都没有看到的，那好让人们知道今晚同一位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行走在人们的中间，行在当时所行同样的事。父啊，求你应允放在这的这些手帕，代表着那些可怜弱小生病的孩子们、父亲们、母亲们，许多人因为疾病和魔鬼的压迫而受苦。父啊，我全心全意的按手在他们上面祷告。哦，主啊，我祈求你垂听我，知道我心里的正直。我们斥责每一个污秽的灵，每个捆绑着这些手帕要去掉真的魔鬼的能力。主啊，当这些手帕放在他们身上时，愿他们得着释放，欢喜的上路，愿撒旦被捆绑抛在外面的黑暗中。求你应允帮助我们，让我们能知道这后面聚会的部分所发生的事。愿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当我们默想一会儿主的道时啊，我相信那每个人都会，那我要尽力快一点，那我知道风很凉，那吹着生病的人，那我努力快一点的讲，也许明天晚上天气会暖和一些，那么会再待久一点。那天我走出去看，那我的先生还有我开车在路上，我看到那些可怜的农民们，他们的玉米都卷了起来，那我以前也种过田，那西瓜等等的棉花都太干了。那回到家我说，亲爱的神，我知道我们有露天的聚会，那求你给那些人下一点雨，因为他们真的需要雨。那我只是想到了主耶稣的至高无上，他就让雨在聚会之前降了下来，那当我们举行聚会时又停住了，那昨晚又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浇灌，那今晚放晴了。我的何等的奇妙，他知道该怎么做不是吗？我们为此太爱他了，他配得一切的赞美。那今晚我想那在这个题目上面讲一会儿，就是你手里的是什么。那今晚那我们的这个背景是关于摩西的，一个被神使用的人，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救出来。那今晚许多属神的人都处在捆绑之中，那我看着坐在这里一位母亲和一个男孩，那看起来他的小腿好像是畸形或什么的，躺在了母亲的身边。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小家伙，一个小孩子，可能得了小儿麻痹或什么的。 他的那小腿被包裹在支架上，那我注意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坐在这儿，那漂亮的女士，她看上去还不到十几岁，还有一个可怜的老爸爸坐在轮椅上，像那样扭曲着，那是捆绑，是撒旦坐着那个。那一个黑人弟兄坐在这儿，就坐在了旁边，搂着他，那或者靠近他，那你看看撒旦把人们放到了捆绑中，那神就像那神爱你们，如同他爱那些希伯来人一样。那当那神差遣摩西下去了那里，因为他应许了他必会来把他们从捆绑当中释放出来，那神已经应许了在末日他要差来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中间，会释放所有的病人和受苦的人。因为经上记着说，他离开这地之前说的最后的话，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多远？这到使徒的时代吗？到普天下去，那福音还并没有传到全世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拿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圣经说的。耶稣被接到天上，他给教会最后的使命就是医治病人，他给教会的第一个使命是医治病人。耶稣拣选了70个人，还有12个人差他们出去，赐给他们能力抵挡邪灵，赶出魔鬼，医治病人，这是第一个使命。最后的使命是去到普天下医治病人。那关于这些经文，那我知道许多神学家讨论过，并在他们中间说，从第九节起，那我所引用的马可福音16章，那就不再是末世的了。那这个让我想起了，我不相信讲台是讲笑话的地方，那我不相信讲笑话，那保持讲台的清洁，那笑话是在外边说的，但我只是引述一下，那这是真的，那听起来好像是在开玩笑，但其实不是。那我们那个地方，那有一个小伙子，那得到了一个呼召要去往施工厂，他母亲是个很好的老妇人，那他送孩子去神学院准备做传道人，那他去的时候，那上了大学的神学院，学习如何讲道等等。那他母亲后来病了，病得很重，他得了肺炎。那他们打电话给医生，医生那不能给他的都给了他，那他不能打青霉素，对此过敏，于是他们给了他磺胺类的药啊等等，那并不起作用。那这个妇人他的肺部被完全的灌满了，他情况很糟糕。那所以他们发电报给他儿子，让他做好准备，因为他们以为他的妈妈很快就要死了，那他必须那要他得回家，他在许多英里远的地方。但突然间，那有个住在街角的小妇人，那属于角落里边的一间全非的教会，相信神的医治，那于是他上去见这个年老的妇人，他说姐妹，他说我们的牧师相信，那么在我们教会里边相信耶稣受死为要医治病人，那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能不能让我们的牧师上来为你祷告，也许神会应允他的祷告医治你。他说那很好，那叫他上来吧。那随着那人上来为他祷告，那他就痊愈了。那大约1年后他儿子回了家，那相聚之后，那他们在谈论一些的事情，他说妈妈顺便问一下，他说你得了肺炎那么快就好了，我都做好准备了，那没听说医生给你的是什么药。他说我儿子，他说我忘了告诉你了。他说你知道那个街角的小宣教团吗？他说是的。他说你知道吗，那位女士上来这里对我说要让她的牧师上来为我祷告。他说你知道她上来了，从马可福音16章里边读了一段的经文，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知道吗，主马上就医治了我。那他说，那这男孩说哦，听着妈妈，他说那些人都是没文化的，那他们不明白，他说我们那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了，说圣经里面没有那样的东西了，那是给过去的时候的。他说在神学院里边，那我们学到了那马可福音16章从第9节起就不再是末世的了。母亲说哈利路亚，他说哦妈妈，他说你怎么举止都像那些人了，他说哦荣耀归于神，他说哦妈妈你怎么了，他说我刚才想，那如果主能用不是末世的道来医治我，如果是真正末世的那还了得了，那这末世的话，所以没错，我相信这里一切都是末世的，每一点都是，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每一点都是给我们的。 我们什么也不需要，什么也不缺乏，人生旅途中所需要的一切神已经提供给了我们，那已经在这里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人只要从神的灵重生，神就给他一本支票本，那足够让他走完这个旅途的。每一张支票的底部因着救赎的祝福都签了耶稣的名字，只要把它填满送进去，你看他是否会尊重呢？没错，只要寄到那去，那是一笔的定金已经在那儿了，一笔存在的哥哥他，因为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用自己的血签了名，一切都结束了，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那这已经被证明了，在这里被证明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今晚还活在我们中间。那他是我们这些被掳之人的释放者，那任何在奴役中的人，今晚耶稣基督要在这里释放你们，只要你相信。那我在这儿并不是为了要释放你们，因为我做不到，我奉差遣不是要做这事的，我奉差遣来传好消息，就是向基督来释放。那摩西当他作为一个婴孩刚出生时，那对埃及那是个巨大的威胁的，他们杀了所有的男童，就在那段时间那摩西出生了，他母亲看到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并不惧怕法老的威胁或者对所有的孩子所做的。那如果你们能够看到，朋友们，从一开始我让你们尽力的明白这点，那首先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正是导致了麻烦的原因。那只要不要试图模仿任何的东西，只要做你在神的国里面所能做的。如果你是根手指，那就做手指，如果你是鼻子就当鼻子，是眼睛就做眼睛。希望的手指绝不会决定不再当一个手指，因为它不是眼睛，那这肯定会让我瘫痪一阵子的。所以我们都必须进入我们各自的位置继续前进，而整群人都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无论它是什么部位。那表明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看看耶稣，他是从伊甸园来的女人的种子，他生来就是神的儿子。那摩西，那他生来就是个俊美的孩子，生来就是个拯救者，他对此也不能做什么，只能成为一个先知，神在他出生时就这么造了他。看看是约翰在他出生前712年就是旷野中呼喊的声音。那看看耶利米一章四节，我相信是的，神告诉耶利米说，你在母腹里成形之前我就认识了你，并且分别你为圣，预定你做列国的先知。那你必须相信预定和选召，那他就在那儿。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这是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那我跟后裔派的弟兄们的不同之处，就是关于按手给人属灵的恩赐上。我相信你们搞错了，行，那但没关系，我们不会在这上面争闹的。那但我相信你们在那上面是错的。那保罗和提摩太他们认出了作为，那提摩太作为传道人具有恩赐的人，那当我们看到一个那样的按手在他身上时，那就得进行过教会，有其他所有的教会去做同样的事，但那么做并不是给他属灵的恩赐，而是给他行右手相交之礼，并祝福他去使用神给他的恩赐去服侍，那才是区别。那所以如果你试图给他一个恩赐，那就是人做的，永远行不通，那肯定不会成功，那我认为他永远不会的。那但当神做某事时，那就不一样了。摩西意识到了他是摩西，神如何保守他看顾他，之后当他到了一定的年纪，那他以为人们肯定会明白的，那会有属灵的头脑去搞明白。那这一部分我希望能花点时间，那如果不是很冷的话，真希望在这上面再讲一会儿。那人们他们根本不明白，那当他杀了埃及人时，那以为人们会明白那是自己的人，他是被拆去来释放他们的，但他们不明白。那接着我们发现他逃到了米甸去，那在那里娶了个名叫希普拉的埃塞俄比亚的女孩。那摩西一开始他的脾气就很大，那我们都知道这点，那神必须从他身上把他拿掉。那所以那后来他娶了这个女孩，那他成了他岳父的仆人，那在旷野的深处放羊。那我们想象有一天，那看到这人已经是80岁的老人了，他在那里生了两个孩子，那现在他走下来，那他正在放羊，那是个牧羊人，那一个人脱离了神的旨意，谋杀了一个人，现在在那里成了牧羊人。但如果神预定了什么事情，那他就一定会成就的，就像神在天上一样的确定，所以无论怎么样都会成就的。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耶稣基督的再来，神已经预定他会是那样的，世上没有一条路能够阻止神医治的信息， 你可以使尽全力的与他争斗，但神已经命定了要发生，他就一定会发生的。没错，不管怎么样的人，那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那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入神的计划，跟教会一起前进。这是我所知道的要做的最好的事。那不久前我上去去到自由女神像那里面，那从那只手臂上走出来，那望着窗外，那看到了一群死了的小麻雀躺在外面，那到处都是。那我对向导说，我说出了什么事，怎么那么多小麻雀都死了。他说，先生，昨晚来了一场暴风雨，那些小家伙们在四周盘旋，进入了这个自由女神像的光中，但他们不是跟着光去了安全地带，而是用他们的小脑袋拼命的冲撞试图扑灭这光。那唯一能帮助他们的东西，他们却想扑灭的，结果努力的杀死了自己。我说，赞美神，也许有同样很多不信者兴了起来，那无论是怀疑者还是不信者，但你越是想扑灭这光，试图扑灭神的光，也就是越是把自己打死，倒在羞耻当中，那历史历代神的荣光却必将照耀。没错，那不管任何人做什么，神必继续向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他联合，随着圣灵的流动而继续前进。那摩西他去到了旷野的深处，那我能够想象有一天，那就有点灰心了，那走来走去想着埃及发生的事儿，那接着所有的朋友，那他结了婚，进到了另一群人中来牧养他岳父的羊，那他刚好朝那边看，那看见荆棘丛着了火，那他觉得很奇怪，那荆棘并没有烧毁，那因为这是神想吸引摩西的注意。那我怎么能知道，你又能知道什么，那这里的聚会是为了什么，那神在这里设立的聚会是为了吸引你们一些人的注意，那他们住在附近的这些教会里却不知道神从死里复活了。那今晚耶稣在这里是活着的，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也许是带你来到这里边，看到这些瘸腿残疾扭曲的人从轮椅上面站起来走开了，看到他的灵在会众里边运行来纠正人们，在台上斥责罪人，就是那些看上去很圣洁很敬虔的人，告诉他们他们在哪里犯了罪，在哪里发生的，每个字儿都是绝无错谬的真理。你怎么知道这不是神在吸引你的注意力观看那样的事，是你也会转的。那不是转离你的教会，是转离你的生活方式，在重生中侍奉永生的神，对重生，也许神正在那么做。摩西转过身来，那看着燃烧的荆棘，那他说，我要上去看看那这个现象是什么意思，那通常神在火中启示自己。所以他转过身去看，神就从荆棘里对他说话，说，摩西，脱掉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如果摩西说，主啊，那我很敬畏你，那我只脱掉帽子就可以了。神从未说你的帽子，他说你的鞋子。那如果说，我加入了教会，那这难道不是跟别人一样好吗？神从未说人若不加入教会，他说人必须要重生。那如果他没有，那你说我要去一个好的教会，那没问题，但是并不能够满足要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入天国。神有一个牢固的计划，无论别的东西看起来有多好，那你必须要与神的福音一致。圣经是这么说的，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那摩西必须与神的计划一致，不是摩西认为什么是敬畏，是神认为的敬畏。那他就坐下脱掉鞋子走了上去。神说，我已经听见了我百姓的哀求，那我下来要差遣你去拯救他们。那你知道摩西抱怨，他说，你瞧，我是个言语迟钝的人，我说的不好，我也没有口才等等。那他开始抱怨，那神告诉他说，他会差亚伦过来，然后他想知道，他说巴不得他能看见神的荣耀了，否则他怎么能够告诉百姓神做了什么呢？神对摩西说，你手里边拿的是什么？那无论有什么东西在手边，那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东西，神可以使用荆棘，但摩西手里边有样东西，他说是根杖。神说，把它扔在地上，就扔下来，当他这么做时就变成了一条蛇，那他把他的尾巴抓起来，就变回了一根杖。神借着他所行的事显明给摩西，他仍然是永生的神，他可以取过自然把它变成超自然，他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因为他是神。摩西拾起手里的杖跑了回去，找到妻子希普拉，让他坐上驴，把孩子放在两边，用手牵着驴，手里拿着一根杖， 就要下到埃及去解救200万的百姓了。你能想象这个吗？这看起来是何等危险的景象。这位80岁的老人，那白胡子头发那样吹拂着，非常的兴奋叫喊说荣耀归于神。他妻子坐在驴上，那两边各个孩子就下去接管了。你能想象这个吗？因为当时的最大的军队和士兵们他们会怎么说呢？我那可怜的老家伙脑子失常了。世人总是这么想的，但他有主的道，他必须成就，他有神的应许。他手里边拿着那根老的杖，挥舞着那用一根干枯的杖来抵挡埃及的大的军队，就在当时那个时代征服了世界的成千上万的马车骑兵啊，拿着枪矛的士兵，那是最大的机械化的部队。那在今天就像一个人试图反对俄国或类似的东西啊，也许那时可能还显得更奇怪。摩西80岁了，我想象他头顶秃着，那胡须垂了下来，长到了脖子的头发，他牵着这头驴就下去接管了。而最美的部分是他居然做到了。没错，因为神已经做了应许，当神应许了任何事时，神就有责任看顾他的应许，神总是会支持他的应许的。我不在乎任何人怎么说，当神说是那样的时候，他就是那样的。把你的魂身体和力量安息在那上面，因为神对他的道负责。阿们。那我多么的喜欢我们唱的那首小的赞美诗，圣经的每个应许都属我，每章每节每句话都属我，我必依靠圣神之爱，圣经每个应许都属我。这是给凡愿意来白白的从生命泉源里边喝水的人，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他已经付清了，任何人都可以来喝。摩西下去接管了，这是何等的景象。在他下去时，他拿着这根古老的杖，手里边唯一的东西，他战胜了埃及，领出了以色列的孩子们，用同样的杖喂养他们，知道他们去了应许之地。阿们。一根枯杆子棍子，你手里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可能都不会吹哨，但无论你们手里拿着什么，让神来掌管他，神就会祝福他的。阿们。你能做的可能只是给邻居做见证，如果能做的只是举起手说神啊，我接受这话语的每一句，拿着你手里的东西做你能做的事，为了神的荣耀。一次个小男孩去见耶稣，那他有4-5个小饼，还有一些的鱼。那小男孩手里边不是很多，但一旦放到了主耶稣基督的手里，他就祝福了他喂饱了5000人。你有了一点点的东西，也许只是个信息的火花躺在那儿，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那对你来说并不是很多，但在一个见证里边把他释放一下，他也许就能够带领几百人归向主耶稣基督。那你们坐在那里生病残疾的，有一点点的信心今晚把他释放了，说主耶稣啊，我要相信你的道，我来了，剩下的事就取决于你了，神必接管剩下的事，只要你松开了让他得到他。那么耶稣释放了什么样的原则呢？他接过的鱼并没有生鱼或活鱼来喂养他们，相反他用熟的鱼熟的饼喂养了他们。阿们。他从哪里边得到的我不知道，那不管怎么样，神喂养他们，他们就吃了。就像不久前一个人说的，他说你居然相信那种的故事，就是以利亚坐在那边让乌鸦。我说是的先生，我相信他的一切的话。没错，那么一位以利亚疯了坐在山上，他只要想喝水就能够喝到水，那整个的社会呢，上流的人士们都快给饿死了，那他们称他为疯子，但这比许多人过得还好。那每次他饿了，就会有一些的黑人的仆人来给他食物，这比今晚坐在这里的许多人更好。没错，每次他饿了，一只乌鸦就带着3明治来了，那把他叼给他就飞走了，那只要跪起来在想要的时候就能喝到一杯水。他在神的旨意里边照神的道接受神。阿们。那正是你所要做的，接受他的道。有人说到巴兰弟兄，你说乌鸦真的给他拿了一个3明治来吗？我说是的先生。他说那乌鸦从哪里边得到这种东西的？我说我不知道。那乌鸦得到了，他带给了伊利亚，他吃了。我说圣灵就是这么行事的，那他在取笑我的喊叫，我说我不能告诉你他从哪来的，圣灵带来的，我就吃了。外的我靠他活着，我不知道他从哪来的，但我接受他，那是我唯一所知道的，只要他带来的我就愿意接受。阿们。你说那人不去看医生的时候，他怎么能够行走呢？我对此无能为力。当神这么说了，不管怎么样他都会做的，你只要观看，看顾他的道，那是神的事儿，他会看顾他的发生，他要对他负责，他的每件事上都会这么做。阿们。在所有的大胆接受他的道的男女人当中，他必这么做。哦，那是真理。 是的，先生，摩西下去那里，他完全做了主告诉他要做的事儿。只要你把手中的东西拿来，让神得着他。那在这之后不久，有一次一个小家伙名叫大卫，那是个小牧羊人，那就住在外面，在山坡上喂养他父亲的羊。但他知道主的祝福在他身上，因此他知道神与他同在。那一天，当以色列的军队聚集起来要与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他父亲耶西说，那我打发你去见你的哥哥们，带些葡萄干等等的给他们，那去看看你的哥哥们怎么样了。那两个年龄最大的男孩在战场上，那于是大卫就出去，那里知道，当他到那里时候，他看见了一个景象，非利士人聚集在一边，以色列人聚集在另一边。那扫罗坐在那儿，那身高七英尺四英寸等等的，那看上去像个伟大的王子，但在山谷的另一边是非利士人的军队，那他们有个巨人挑战者，是个叫哥利亚的大的冠军。哦，他大概有九英尺四英寸高，那是何等的人物。那魔鬼知道他对你有优势时，他肯定会竭力要让你知道的。那于是他走到山坡上说，你们这些的家伙，我给你们来个建议，让我们不要再留任何的血了。那他很高大，这所有的人都有优势。那他说，那你们打发，那从你们以色列军队里边挑选一个人，他来和我来征战。那如果我杀了他，你们就服侍我们；如果他杀了我，我们就服侍你们。肯定的，魔鬼就是这么做事的。那举这个人为例，那巴不得我能够看见这个那个或那个，想叫他们有了那样的想法。但有一天，他的夸口传到了错误的耳朵里。那里有个看起来瘦瘦的小不点，大概只有110磅，有点溜肩膀，那身上裹着一件牧羊人的皮袄。那天早上，当军队他们来回走着，那彼此的呐喊，要准备战斗了。那这个高大的挑战者走出来说，嘿，我向以色列军队挑战。但他这话传到了一个不该传到的人的耳朵中。亲爱的先生，有这么小男孩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你们想告诉我说，你们就这么站着任由那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阿们。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哦，格利亚，你夸错口了。但是话落在了大卫的耳朵里，那时他的哥们说，看到了，我知道你心里边是调皮的，那你不要再说那种的话了。那些人说呢，他可以娶王的女儿为妻，那他要给他财富，他父亲的家也必在以色列中得着自由等等。他说，你们现在都在说什么？哦，这个小家伙，那他就是这，那你不能够凭外表看，没错，那你不要只看外表，你凭心里边的东西判断，没错。如果你只看外表，那只要如果以色列人以为他们能从磐石里边取水，那真是最可怕的时候，那是全地上最干的地方。但神说对磐石说话，那是里面有水的东西。他们说，如果今天有神的意识这样的东西，那会在伟大的某个上流的教会里边，那是你对此的想法。瞧着，没错，也许是在你所见过的最干的地方，但如果你对他说话，那里就有水。阿们。那我得注意，那么当大卫，那我能看见他走上来，他们把他带到王的面前。他说，哎，等一下，他说把那个小家伙带到这儿来。他走到他的面前，扫罗称他为年轻人，那一定有点样子瘦小，你知道，那溜肩膀，走了过来，眼睛闪着光看着他。那他说，听着，你根本打不过那家伙。他说，不要因这巨人心里消化。他说，你的仆人可以跟他去打。哦天，我喜欢这种的勇气，你不是吗？为什么？那么一会儿就会看到为什么他有那样的勇气，是什么使得与众不同的。是的，先生，他说，我要去跟那巨人征战。那扫罗，那一个高塔的巨婴坐在那儿，他的肉身几乎像个巨人，本该是以色列和所有这一切的王，就坐在那儿害怕去跟他打。那这让我想到今天很多的人，那些不相信神医治的人，他们声称相信圣经，而让他们就任凭魔鬼在他们身上各处践踏。我相信一个老是圣灵的经历重生深深的扎根下去，死了又死，我相信能使人活的东西，能把勇气还有火放在他的里面。没错，这位是站在神的万和应许上与魔鬼面对面站立，称的是真理，不管他看起来怎么样。那小大卫，那扫罗说，你做不到。他说，你就让我去吧。他说，你怎么知道你能做到呢？他说，你看，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有过一些的经历。那正是今天所需要的，是某个有经历的人。 大卫说，我有一个经历，当我在外面牧放我父亲的群羊时，一只狮子进来，一头熊进来，叼走了一只小羊，或者说一只小羊羔，带着它跑了。他说我就追赶他，拿着这个鸡犬甩石打在他头上。当我从他口里边夺下那只羊羔时，他要站起来，我就把他杀了。他说这位把狮子交在我手中，把熊交在我手中的神，他说他岂不更能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交在我手中吗？没错，扫罗说，你到这儿来，我要把你打造成一个真正的教会传道人。所以把他带到那儿，给他穿上一件大的铠甲，戴上头盔等等，那个大头盔都盖过了他的小耳朵。想象他从那个头盔缝里边往外看，那穿着一件大的盔甲根本无法动弹，他简直连路都走不了。那正是今天人们的问题所在，当一个人心里边有一个小小的呼召要去传福音时，那就非要把他带到某个大的神学院里边等等，把这本来能成为传道人的东西都给他打了出去，却把一些属实的神学放在这里面，把这本来有的传道人的东西都给拿走了，然后告诉他说可以了，难怪他不能相信，天哪，他全都被世界上的绳索捆住了。哈利路亚，我们需要出来把一些老式的圣灵连摇带按的倾倒下来，融化掉那些老的停尸房，这个才是我们这里所需要的。阿们。是的，先生，小大卫在那边穿上他那照他的学士学位和文学学士学位博士学位，那全都给他披挂上了。那他说，我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我从没有证明过这里边的任何的东西，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那我不能那么做。那扫罗很快就发现他的教会马甲根本不适合一个属神的人。阿们，那就是你们今天你们的问题，那叫你把那些旧的教会马甲脱掉，那我宁愿有一个老师的经历，我宁愿我的儿子跟一个不认识 ABC 的人相处，把他从这里边领出来，在山坡上的某个老树桩旁祷告，他能得着一个老师的圣灵的经历，也不愿意拆他去到本地的学校里边，把神的大能还有神的祝福从他的生命里边拿走。阿们，没错，是的，先生，在那儿大卫看见的东西，他说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说阿们，那所有的神学知识那样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做的。他说让我带着我已经证明的是对的东西过去吧。哈利路亚，那正是我所说的。那我知道，当我走到我的总监那里，告诉他除了天使遇见了我，他说比利回家去吧，你做噩梦了。他说什么，那你的意思说你受了七年级的教育，那就要去为病人祷告，为君王祷告吗？我说那正是他说的。他说你怎么做到呢？我说我不知道，但既然他已经带我走了这么远，他也会继续带领我的。神应许的，他是那位做出应许的，那都会做成的。他说小孩子，我现在最好回去吧，你需要休息。我不需要休息，我需要去工作，我已经休息了太久了。那正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让我们起来前进，那人们陷入了困境，让我们去吧，快点把他们带到主耶稣那里。那么注意到，那么看到那小大卫，他说那你瞧，我对你们的所有的学位一无所知，我不知道你们的盔甲，那么这些用来争斗争吵争论的东西，但我知道一件事，我信任这甩石的鸡犬，那神用这个鸡犬打败了狮子，用这个鸡犬打败了所有其他的东西，神必用这个鸡犬打败那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我知道当我是个罪人时失丧了，在世上没有基督就要死了，这位圣灵救了我。我知道当我软弱时圣灵使我快乐，我知道当我需要食物时圣灵喂养了我。那在神应许了这个之后，如果我病了，圣灵岂不更能够医治我吗？我不知道别的，但我知道神已经做了应许，那是神的应许，神必持守自己的应许。大卫，你手里的是什么？他说一个鸡犬。阿们，你要怎么跟那个拿着15或20英尺长矛的巨人征战呢？你根本无法靠近的。他说我证明了这点，我知道这东西能干什么。没错，当一个男人女人从神的灵重生时，他就领受了圣灵，他们知道能为他做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所有的争论，你们所有的学校教导了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他比成就神所说要做的事。小大卫在大自然中学到了神，他独自一人在外面，那里讲到了坎谢的水边，那青草地，他看见神在那原始的状态，神在他的大自然里边运行，神在自然界里边，你不相信吗？他肯定在。我喜欢在日落的时候注视他，那在花儿生长的时候注视他，在太阳升起时注视他。那不久前我在山上，那我去的时候太累了，那一点都走不动了。那一个秋天我去那里打猎，那打麋鹿，那已经是晚秋了。那么在很远的山上，那边雪还没有降下来，那还没有把鹿群赶下来，那我走到了山顶上，靠近林子边那儿。那那一年的秋天在高高的山顶上，那下一阵雪，然后下一会儿雨，然后我出来太阳，那就知道秋天的时候会是怎么样的。那当我去的时候，那不是去打猎，只想自己离开去独处一下。 那我喜欢离开与神独处。那每个男人女人的正是问题所在，你应该每天花更多的时间，不是闲逛到处跑，而是去到某个地方去祷告寻求神。阿们。那在上边我走着，那暴风雨来了，我站到了这样的一棵树后面，那站在树后风刮着，那附近有一片吹倒的树林。那当暴风雨结束后，那我从那树后出来，我拿着步枪坐下来，那我望过去，那我听到了麋鹿群远远的在我前面，他们在暴风雨中迷了路，那他们彼此鸣叫着。我妈妈是半个印第安人，那就足够让我喜欢待在户外了。哦天哪，就像大卫说的，当深处开始向深处呼唤时，那真的开始向深处呼唤了。那老灰狼开始在那边嚎叫，他的配偶在底下回答的，我哭得像个婴孩，我也控制不住，只站在那双手举起放声大哭。我望向远处，见太阳出来了，那就在西边的地平线上，那双洞察一切的全能的眼睛注视着。在常青树上水结成了冰，在山谷里边形成了彩虹。哦，我想，哦神啊，无论你看到哪里都能看见的，他就在那，我想那他在那看见的，他在观察这一切，他在麋鹿群里边，他在狼群里边叫喊，他在自然界里边，我想就像彼得说的，在这里正好让我们搭三个帐幕。我非常的兴奋，那我在那棵树的周围跑来跑去，我大声的叫喊，拼命的喊叫着跳上跳下。如果有人从那里边出来，他们肯定会带我去精神病院，因为树林里边来了个疯子。但我的文明大约有30或40英里远，我独自与神同在，那过得太愉快了。我抬头看，就看起来那个，我想哦是的，那条彩虹神把它赐给了挪亚。他仰望彩虹如同碧玉红宝石，是首先的，是幕后的，他是昔在今在将要来的全能者，是大卫的根和苗裔，是晨星。我绕着那棵树来来回回，尽我所能的跑了起来，高声的叫喊着。那有只小松鼠，我不知道你们弟兄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那只小松鼠坐在树桩上，那他开始这样这样掐了掐了掐了掐了掐了掐了掐了掐了，好像要把我撕成碎片似的。我想这小家伙怎么这么兴奋，那里一直在掐着的叫。那往那里不甘心，想你也学得怕我，那所以我刚好看那从底下出来，那风把一只大鹰刮了下来。那这只大鹰当它出来时，那这只小松鼠就对着它叫，那它就那样跳到树枝上，小松鼠跳回去发出掐了掐了的声音。我望着那只大鹰，我想出啊，那是我的大声叫喊把这个鹰给吓了出来吗？那我看起来，我想那你此刻把它放在我面前是为了让我看到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把那只鹰摆在了我面前。那我就看起来，哦，它是只巨大的很大的鸟。那我注意到它那双天鹅绒般的大眼睛环顾着四周，我想那有一件事我很佩服你，伙计，那就是你很勇敢，你不害怕。我想为什么你不怕呢？那是我想知道的，为什么你不怕呢？那你不怕我吗？我望着他，你知道他来回抖动着身上的羽毛，你知道那在那个原木上面走来走去，他四处的看着，他看看那只松鼠，看看我。我说伙计，你知道我可以枪打你吗？他只是看着我，那他继续着，那知道来来回回的走着，他根本不在乎。那我想为什么你不害怕呢？那接着我就说出啊，我要研究一下为什么是这样的。我看见你在彩虹里，我听见你在狼群中，我看见你在夕阳下，那你在那只鹰里边吗？我看了一会儿那只鹰，我想是的。他不害怕的原因是他来回了抖动着那些的羽毛，神给了他一对翅膀。他知道那在我那拿到那只步枪之前，他已经到了那边的树梢上去了，我根本无法射中他。我说荣耀归神，我又发作了，我开始跑起来，我想是的。只要能感觉到你周围的圣灵，发生什么事有什么关系呢？让一切都来吧，不管怎么样，只要能看见一点光，你就知道他在这里。有人说本来那群里不怕有天会犯错吗？我说不，只要能感觉到他，我就不害怕。不过先生，当他离开时，我就离开这讲台，只要他在那儿。我观察了那家伙几分钟，那刚刚讲到我的题目，但我想讲讲这段。那我在那里边观察了他一会儿，那过了不久，他厌倦了，听那只松鼠掐了掐了掐了掐了，他猛地一跃，翅膀扇动了几下，就飞到了那些树梢以上了。然后他再也没有拍动翅膀，他知道如何展开那对翅膀。那我观察着他，每次风刮来，他就会乘风而上；每次风刮来，他就乘风而上。他只是继续飞呀、啊、飞呀、啊、飞呀、啊，一直飞，直到变成了一个小点儿。我站在那儿，用最大的声音喊叫：“我说是的，主啊，这就是的，就是这样。” 不是跳起来加入为了工会，再跳回到进行会的，跳回了长老会，到五旬节拜神召会，那一群人像那样到处的跳，只是张开你的翅膀。哈利路亚，没错，不是从一个医生聚会到另一个医生聚会，不是从一个医生的办公室到另一个医生的办公室，而是知道如何把你的信心的翅膀放在圣灵的大能中，每次他来了就乘风而上。哈利路亚，直到你离开了那属地捆绑的 chatter chatter chatter， 那这群老家伙说什么神奇的日子过去了，那是给很久以前的人的，从这上面越过去，每次圣灵进来把你的翅膀张开飞上去，离开人的视野上到天上，离开那些被老式的属地捆绑的坐着的某某人，说我相信神奇的日子过去了，我相信那些人啊，这是头脑出了问题，只要承载了上面越过他去。阿们，不是四处的扑腾，只要张开你的翅膀，圣灵把你拖起来拖起来拖起来，只要继续前进，直到你出去了。那有一天我在那山上放牛，我刚好注意到另一件事，那关于鹰的一件事，那只老鹰妈妈筑了巢，那天用大的木棍等等东西也在搭建了它，那的窝的周围都很臭，那次当小鹰学习飞翔时都注意到，那我拴上了马，把马的缰绳缠在树枝上，那就过去了。我一副望远镜，我举着头观看了，我看见上面的那只母鹰，它正在做一件事，在空中拍打翅膀。我举起望远镜看见它，因为它正在把小鹰们赶出来。我抬头往那看，看到它怎么把那些小家伙们赶出来的。那母鹰不停地把那些小鹰们一圈一圈地聚在一起。过了一会儿，那它把它们都放在了它的翅膀上。那它从那发臭的巢里边，那把它们接了出来，下到山谷里。那母鹰就放下那双大的翅膀。当它这么做时，所有的小鹰都下去了。那开始在那里边走来走去。那他们脚第一次踩在草地上，哦，我他妈多么的享受这种愉快的时光呢！我说主，如果这不是那种老式的圣灵复兴，我一生中就没有见过真正的复兴了。我说你看看他们，那从那发臭的窝里边出来，你知道发臭的树枝啊等等，神就是这么做的，用鹰的翅膀把你举起来，把你从世界上那些又臭又旧的东西中带出来，进入到这个地方，那里凡事都可能，你可以彻底的自由了。阿们。接着我注意到他们到处的跑。那在这里边倒一倒草跑过来，在那里边又满满的吃了一口，那开心的玩着，享受着美好的时光，根本没有定罪感。我想那个老鹰妈妈要做什么呢？她在看到自己的孩子们开心的玩着，享受着时光之后，她又重新张开翅膀，飞到了都所能去到的最高的岩石上。她站在那里，那开始四处的观察。哦，我想没错，当主耶稣把我从污秽的淤泥里边带出来，把我安置在磐石基督耶稣上时，他就爬上了荣耀的壁垒，坐在高处向下注视，他的眼睛看过麻雀，我知道他也被看过，没有伤害，没有危险，没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只要在这神圣的同在中。阿们，让我们来吧，让我们去，无论怎么样，甚至死亡本身也失去了这个毒刺，因为他今晚站在荣耀中，他的眼睛注视着这场聚会，知道会发生什么，他的小家伙们聚集在神的宝座周围，在神的道中欢喜，在神的面前呼喊。哦，天哪，无忧无虑，那些小家伙什么也不在意，伙计，你让一只郊狼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走过来，他会经历一次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拍打。阿们。哦，天哪，他的坐在那的时候，过了一会儿，我坐在那的观察他们大约两个小时，那一阵北风刮了过来，远处出现了一个小小的绿色的条纹，很快暴风雨就来了，那他发出一声尖叫，那就是他离开巢穴时一样的叫声，他径直那样飞了下去，发出一声尖叫，所有那片小草地上的小鹰们都开始聚在一起，他像那样展开翅膀，每只小鹰都跑过来跳到翅膀上，像这样把小嘴叼在他的羽毛上，那他就抬起了那张巨大的翅膀，暴风雨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呼啸着从那座山上刮下来，他径直的飞到了那磐石上，带着他们去到了避难所。我说十六朝一日必有呼叫的声音从更高的天上而来，主耶稣要来，张开了伟大的翅膀，所有的小家伙都跳到古旧十架的怀抱中，儿子满足们就要被带到安全之地，直到生命的风暴结束。哦，我想知道你是否能在他的大自然中见到神。那大卫看见了，他知道神是谁，神必拯救，他在大自然中看见了神，所以他说给我这个小小的鸡犬，我已经试过了，他说唯一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个鸡犬，这就是这个信徒所知道的一切，神这么说了，那就是这个鸡犬，我随时都能够信任他，能打败任何魔鬼挡在我面前的东西。阿们，是神的道， 只要一个男人女人敢于接受神的道，神的道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在任何的条件下打败撒旦。阿们。那里是我能看见的，他说去吧，愿主与你同在。他伸手在那谷地给自己找了五块小石头，把他们放进小口袋里边，他把一个石子放在鸡圈里边，就走上去迎战哥利亚去了。哥利亚看着他说，难道我是条狗吗？那里指着自己神的名来咒诅他，他说用枪把你这个像黄鼠狼一样的小圣果轮挑起来挂在那儿，让鸟吃你身上的肉。是的先生，那你说大卫才不是圣果轮的。是的，他是，就是你们所称的那种圣果轮。当初约柜进来时，他就出去在约柜前尽情的跳舞，他妻子嘲笑他，他说你不喜欢那个，那你再看看这个，他下去又一圈一圈的绕着约柜开始跳舞。如果那不是一个圣果轮，我一生就没见过一个圣果轮了。肯定他是的。那有人说到巴兰蒂兄弟从那边产生了一个新的宗教，不是吗？我说不是的，我只是得到了一个老师的。阿们。他说我是说那种叫喊的宗教，我说那是有史以来最古老的信仰。我说神问约伯我离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那是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欢呼，那是在世界没有形成的一万年之前。阿们。反正你也会叫我圣果轮了，所以你最好准备好吧，习惯了。诸位弟兄们，让我告诉你们一些事。大卫知道那他把鸡犬裹好了，他就过去说，你一个非利士人的身份迎战我，奉非利士人的名，身穿铠甲拿着枪矛过来，但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以色列军队神的名。他说今天我要把你的尸体交给田里的鸟还有地上的野兽，我要取去所有这些非利士人的性命。那个老家伙就开始朝着他冲过来。那看看大卫，他跑过这条小溪，他过了河去迎战他。但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手里有什么？这是大卫所拥有的，他有五块石子 ,FAITH, 信心。五个手指握住了 JESUS, 耶稣他来了。五个小石子，五个手指头，对主耶稣的信心。那石子直飞到了巨人的额头上，大卫打倒了他，砍下了他的头。但他这么做的时候，他朝四周望去，其余的人都看见了所发生的事，他们就鼓起勇气拔出刀，开始与非利士人征战，把他们砍倒了。那几年前在我刚开始施工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传讲神的医治。当他们看到了国会议员阿普教以及许多人得了医治时，我告诉你们，长老会的卫理公会的神教会等等的人，那他们就得到了一个石子，那其他人得到了一个神的教会，得到了奥罗罗伯茨还有另外的人，哪有别的人弟兄，我们就左右开弓砍倒了非利士人。哈利路亚，因为今晚每个人的心都鼓起勇气，所说的连一半都还不到，主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已经应许了。今晚你手里的是什么？不管你有的是什么，用它来荣耀神。我能看到叫参孙的人，有一天下到那里，非利士人在那里造成了一些的伤害，他把一些狐狸的尾巴绑在一起，烧毁了他们的庄稼。那所以那些以色列人就来找他，说必须把他送到非利士人那儿。他们带着去了那里，用几根绳子捆住，再领他过去。非利士人要虐待他，但他这么做的时候，主的灵降在了他的身上。阿们。带来差别的正是这个，在他感觉到主的灵降在他身上，他手里什么也没有，他低头望去，见那里放着一根驴腮骨，他就拿起手边的驴腮骨，杀死了一千个非利士人。阿曼，他拥有的就是这些，他并不需要走上前去了，等一下让我把这个驴腮骨拿来试验一下，看他能不能够承受压力。他没有时间去想那些东西，情况紧急，非利士人就在他面前，他唯一需要的就是拿起一个驴腮骨去征战，就是这样。今晚你没有时间跑开，先去搞清楚这些东西，复兴明晚就结束了，让我们拿起神的道，那正在你的手中，让我们用你手里的一切去征战。阿们。神赐给他他的得胜。圣经里有个叫山家的小家伙，写的是世界里边可能都没人注意到他，只是一个小家伙，让我们来演出的小戏剧。那我能看到他在那儿可怜的小家伙，那时是个人都随机行事的时候，那以色列没有王，那变得四分五裂了，那分成了几小群，简直就像今天的教会一样。那一个神召会的，另一个是神的教会的，那一个是一体论的，另一个是进行会的，一个长老会的，另一个卫理公会的。吼吼天哪，如果你不喜欢这里，我们就去那里，这里那里。吼吼天哪，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为什么。那当他们进来那里时，那他们需要的是 那他们当时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那种的释放。阿们，教会回到永生神的信心上，回到神的应许，回到神的荣耀，回到神的大能中去。那山家那像往年一样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麦子都收好了，那就是到了要收割庄稼的时候，那非利士人就来从他那里边夺走了庄稼。魔鬼正是这么做的，那这就是魔鬼所擅长的，在你建立起了一些勇气等等东西时，那魔鬼就来把那个从那里边夺走了。没错，就像现在正在发生的复兴一样，就在你开始的时候，神的荣耀开始降临，然后某个庸医就上来做一些不对的事，把那荣耀给夺走了。那不就现在这里我遇见基督徒姐妹中的一个，那脸上像耶洗别一样涂满了颜色。我说怎么回事？他说荣耀归于神。他说我的牧师告诉我说那是妇女解放。妇女解放，你是怎么了？根本没有那样的东西。基督释放你脱离了罪恶，那你就要行得像穿得像。每当教会即将建立起来有了好的开始，类似的事情就会发生。谢谢先生。他说等我告诉你，我的牧师告诉我说我可以要做所有这些。那涂了颜料足够用来粉刷谷仓了，那手指看起来像你一直在吃生的牛排，指甲上埋了血。我想夫人，在我看来你不像个基督徒。那听着女士，不要让那种胡说八道灌入到你的喉咙里边。一个老师的圣灵洗得好的见证会把你从那种东西里边带出来的，这是肯定的。没错，那只要记住你在某处失去了阵地，我不在乎那个女传道人她不是神所预定的，一开始就不是。没错，她有直道反对。那听着的圣经里边只有一个女人在自己脸上涂成模仿取悦男人，那是耶洗别。神把她喂狗了。所以如果你看到个女人涂满了颜料，你就说你好狗粮小姐，神就那么称呼她的，只是一个狗粮。那你不用在意这点，那是出于魔鬼的。是的，首先你当清理干净的举止，就像雅各对做妻子和做女儿所说的，让你自己有该有的样式。阿们。今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老式的圣灵的复兴，来传讲神的大能在教会里边运行，把那种刻板僵硬放下。哈利路亚。是的先生，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是的先生。好的，那山家到了那儿，当他建立起了某种东西的时候，那类似的事就发生了。教会正是这样的，那复兴开始时，类似的事就一定会来的。弟兄的传讲老实的，那我们家乡过去有很多的羊，那如果有只杀羊的狗出现的，羊毛还在牙齿里边的时候，我们抓到了它，我们拿起双筒猎枪对准它。弟兄对付那个家伙的东西就是猎枪，双管猎枪。那我告诉你，他一定会把事情纠正过来的，肯定会的，他能阻止你的羊被杀。他们。我不知道我会这么说，那但你们可以记下来这点。好的，想一想。哦，就在这收麦子等等的时候，那些胖胖的非利士人就过来了，他们迈步走来，从那里把他夺走了。那一天他刚把所有的庄稼都收进去，全都打好了。那他在那儿，那可怜的小家伙，他站在院子里边环顾着四周。他说：“孩子们，也许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能活过这个冬天了。”那朝四周观看，那知道的第一件事，刚好就听到东西从路上走来了，通通通通，来了600个全副武装的人，那头戴着大的铜盔，穿着那种铁鞋，手里边拿着长矛，长刀斜挎在侧面，从路上来了，要从他那边夺走庄稼。我能看见小山家说：“哦，天哪，看看那儿，他们又来了。”他望着那可怜的妻子，他站在那儿，胳膊肘都露在外面。那些小孩子们，他看上去很瘦。那因为他们很久都没有吃东西了，那非利士人把他们夺走了。就这样，今晚一些基督徒的样子，一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人，却被称为信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阿们。如果信心是墨水的话，都不够画个点的。没错。好好好，天哪！不要让魔鬼过来把神的荣耀从教会里边夺走，把那牧师弄出去，让他去得到这些博士学位，回到这里边站着，像只快死的小牛一样说阿们。你需要的是一个老实的林子深处天色必然除灭罪的传道人，来传讲真理，站在神所说的真理上释放人们。阿们。我并不是狡猾了，我并不是有意的，但弟兄，是时候让我们带来让黑的是黑的，白的是白的时候了。是的先生，要把神放在你的营地中，当你把事情做对的时候，你就会在王的营中再听到喊叫声音了。阿们。那诸位，那这是小山家站着望向窗外，这些非利士人来了，都说：“孩子妈，看那儿，那可怜的女儿在哭着。”我能看到她把手放在下来，说：“爸爸，今天冬天我们又没东西吃了。”然后我注意到孩子妈妈，她也开始哭了起来。 那你知道山家四处看见，他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四下里边看，他说我不会打架，我不是个战士，我也没有时间出去学习如何决斗，那学做所有这些练习等等，我没有时间这么做。但是刚好看到在角落里边立着一根老赶牛棍，那你知道什么是赶牛棍吗？那就是一根大的杖，上面一头包着铜，那用这个东西来敲打牛，让他们穿过门，然后在他们用犁犁地时来敲掉犁上的污泥。那躺在这个老砍牛棍，那是他能在手上的唯一的东西。但你知道吗？我不说他发了怒，但他的易怒兴了起来。是的，先生，弟兄，我告诉你，他你手里边的是什么？只是一根砍牛棍。他说我不是战士，那我不能那么做了，我没有受过任何的训练，但是没时间做任何的训练了。他唯一需要的就是让神的灵来到他的身上。神的灵去世就跳出窗户，拿着那根赶牛棍杀了600个非利士人。阿们。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去神学院搞清楚马可福音十六章是不是对的。弟兄，人们都快死了，我们必须做的是现在就出去，不是为了证明你是不是个决斗者，是不是对的，而是兴起来。谁的先生，他知道对方是非利士人，他知道非利士人是未受割礼的。那如果我确定知道那疾病，那只要你知道你有心脏病或无论你的问题是什么，我都知道那是出于魔鬼的。他知道他是个以色列人，他知道自己受了割礼，他知道他有权得到应许，他知道神应许了要祝福他，所以他发怒，他拿起了赶牛棍开始去征战了。我的弟兄，今晚我们需要的是相信你是神的孩子，你有权得着这些应许是给你的，不管你手里边有什么，拿起他的从一边杀到另一边消灭这魔鬼。阿们。那你会发现都羽毛乱飞，魔鬼会被打败，而你会再次得着痊愈的。你手里的是什么？你说巴拉弟兄，我手里什么也没有。你可能有张祷告卡，那把那东西丢在地上，奉耶稣基督的名站起来说，今晚接受基督做我的医治者。哈利路亚。你可能有个叫你问答贴在你手臂上，想要检查我，那看我是不是对的，扔掉的东西，奉耶稣基督的名起来，领受圣灵的血到营地去。阿们。学的先生，你可能有一小队的信条，早上去教会之前必须要重复一遍学习的们，那这样你才能够背出来，扔掉的东西得到圣灵充满的心。阿们。丢下那些东西，拿起你手上的，不管你手里边有什么，拿起来，尽你所能的去做，为了神的荣耀。阿们。哦天哪，我肯定没，哦快十点了，让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手里并没有多少的东西，但神的不是我们手里有什么，而是你能放在我们手中什么。哦神的，今晚我们需要信心，主啊，今晚接受这小小的信息，放进每个信徒的心里，让他们知道不管人有多么的软弱，他们的手上仍然有基督。我祈求你应允这些的祝福，拯救失丧的人，用圣灵充满那些在基督以外的人，从聚会里得荣耀。我奉耶稣的名求。在你们低头的时候，我想知道，当我们做这祭坛呼召时，那我知道这是老式的粗糙的那洗刷的刮鳞的传讲，粗糙的不能再粗糙了。但弟兄，那你会需要他的时候的，没错，你需要他。我想知道今晚这里有没有人，那并不是来听一些可怜的故事和哭一场，然后再继续那听着，在这一点上受迷惑的人超过所知道的任何的东西。我能够去天堂，不是因为我妈妈去了那儿，我要去是因为耶稣基督死的时候我可以去那儿。我想要见我的妈妈，肯定的，但我必须来到基督面前，不是因为我妈妈去世了，而是因为我作为一个罪人来了，承认我的罪，接受神所预备的道路。没错。那今晚你是否愿说，传道人，我是个罪人，愿你在祷告里面纪念我，向你举起手来，请你在祷告中纪念我，我是个罪人。会众里边任何地方你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们周围的人。哦天哪，那二十楼上这一圈有吗？谁都看见你们的手的到处都是，谁也看见了他们，他肯定的。聚会结束后，我要你们下来这里做一个承认，将心交给基督，全心的侍奉主。天父啊，当夜幕降临时，生病的小孩子围坐在那里，亲爱的神，我祈求你的怜悯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愿这个小小的题目，你手里的是什么？对摩西来说只不过是一根干枯的杖， 对大卫来说只不过是两根小绳子，里面有块皮子，一个鸡犬。对参孙来说只不过是驴干巴巴的腮骨。哦，神啊，对山家不过是的手里拿着一根赶牛棍，一根杖，杖顶端包着一小块铜，却杀了600个非利士人。不是个勇士，不是个战士，但却是一个在这约中的人。天父啊，主啊，今晚你不愿意把每个人接在你的手里吗？主啊，求你应允在他们的心中打开信心。主啊，愿意的圣灵今晚在他们等候的时候丰丰富富的行事。主啊，多么的高兴看见你是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罪人来到你的面前。哦，神啊，你所做的这一切伟大的事，瘫痪的人不再是扭曲的了，从那些轮椅里边出来，奉主的名走来走去。哦，主神啊，你何等的伟大，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祈求你今晚拯救每一个举手的人，愿他们永远不会失丧，愿这是他们接受你的夜晚。看起来100或200人举起的时候，我祈求你拯救每一个人，为了耶稣的缘故，用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他送了100万本圣经给这些犹太人，他们刚从亚兰下来，或者是那野蛮一带的地方。那你们在杂志上读到他们是如何那带了几百万的犹太人进来，那我们花时间讲了预言的事情。那些犹太人回来了，那我张照片，那他们进到那里拍下了照片，从船上从飞机上下来，背着他们瘸腿的跛脚的残疾的瞎眼的，那所以走到他们那里，那这人拍下了这张照片。那跟布莱特弟兄他们是来这次聚会的，那他去采访他们，说你们为什么都回来了，这是家乡。那他说是因为这样你们就能够属于自己的地方，死在故乡吗？他们说不是，我们回来是要见弥赛亚的。哦，你们预言的教师们，巴不得你们知道那是什么。当这福音从外邦人转向犹太人时，外邦人就要结束了，这是末世了。那他们送给了他们圣经，送去了100万本。那些犹太人开始读那些新约，那他们读了，他们并不知道耶稣曾来过这里，他们从未听说过有关他的任何的事。这自从被巴比伦掳去之后就一直在那里。他们说，如果你们所称的这位耶稣是弥赛亚，让我们看看他行先知的迹象，就像他在这本圣经里面所做的，我们就接受他，我们全都会接受他的。如果他来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就会接受他。弟兄，吼吼吼，几个星期前我在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但圣灵禁止我过去，说时候还没有到。我想把他们几百万人来带出来，说奉主耶稣的名挑战你们。如果这行的先知的迹象，你们多少愿意在这同样的地方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那接着当他们那么做时，说这同样的地方就是你们的祖先领受圣灵洗的地方，耶稣所行的同样的迹象要重演，就像你们在圣经中所读的一样。但不想，他们的神是一位大能的神，他们的神不是死了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们相信这个。那注意，当耶稣在地上时，他并没有宣称自己是医治者，许多来到他面前的人并没有得这医治。许多时候也许他被带到死人的地方，我能想象当他在地上时有几千人死去了，而只复活了3个人作为确认。耶稣经过比士大的池子，那里躺着瘸腿的跛脚的瞎眼的哭干的，却没有医治他们任何一个，而只是去到了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儿医治了他，然后就走开了，任由剩下的人都躺在那儿。一个蛮有能力蛮有信心的人，神自己以马内利住在地上，住在我们中间。他说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当他们质问他的时候，约翰福音5章19节的时候，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我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那透过圣经来追踪他的生命，你看是不是每一次都是父指给他看的。耶稣说不是我做这些事儿，是住在我里面的父他在行事。当腓力悔改信主，去找到拿单叶把他带来，那发生了什么？他说你来看，我找到水了，这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当他来见耶稣时，走到队列里边，如同在这里一样。耶稣望着他，据我所知他可能在祷告队列里，但他到了耶稣为别人祷告的地方。那当他看见的时候，耶稣对他说，耶稣看见他说，看见这是个真以色列人，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拉比你怎么知道我的？这使他很吃惊。他说非得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 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走在通往撒玛利亚的路上，他本来是要去耶利哥的，却绕道往撒玛利亚去了，那是在更远的山上。耶稣就坐下打发门徒离开，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出现了，他看见妇人在那打水，父告诉他上去那儿，没有告诉他发生什么，只说上去那儿。所以神把妇人带到那儿，耶稣说请给我水喝。他说犹太人求撒玛利亚人那样的事是不合意的，我们之间没有来往。他说但你若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就比早去我给你水喝。他做了什么？继续的交谈，直到捕捉到他的灵。那后来呢，耶稣捕捉到他的灵，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就说去叫你丈夫来。他说没有。他说你说的不错，因为你有五个了，现在你有的不是你丈夫。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那我知道当弥赛亚来的他必做这些事儿。那你是谁呢？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妇人跑进城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告诉了我，这岂不就是弥赛亚吗？那如果那时的耶稣是今天的同一位耶稣，他今天就能做同样的事儿，从神所启示的他也能做同样的事儿，对不对？那看看昨晚这里坐在这排的有男男女女是瘫痪的，坐在轮椅上。那今晚他们在会众中了，不管他们在哪，现在能四处走动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那男儿女儿们来到台上，他们的生命中有罪，那圣灵直接下去告诉了他们那是什么，他们必须做什么，他们就得了医治。在讲台上把自己的心交给了基督。如果那不是圣经的耶稣基督，我就不懂圣经了。那传道人怎么说呢？这听起来像圣经中的基督吗？那不是人，那是基督。那如果他今晚回到这里，做了在地上时所做同样的事情，那么你们都愿意接受他做救主、做医治者，并全心的相信他们。如果你愿意，请举手。神祝福你们。天父，那这是我所知道能做的一切了，剩下的就交给你了，我亲爱的救主。我祈求因耶稣的名赐下祝福。阿们。那昨晚我们收了所有的祷告卡，我相信他们今天发了一些新的。那如果这个男孩拿到刚才在这儿，那是什么？哦，好的，那我们开始让新人来排队。那是有一号 O 字母，看看你的祷告卡，那你会看见的。那如果你是，那就可以过来。是这里的这位女士吗？好的，是的。那请上来，女士就在这儿。那这有点困难的，也许只能叫一两个。那是 O 二号，请举手。那后面的女士，如果你愿意，那你愿意上来吗？那女士，是有 O 三号，能举手吗？是有 O 三号，你能举手吗？后面的先生吗？对不起，好的，你愿意上来吗？二号、三号，现在是四号，是有 O 四号，你能举手吗？是你们先生，你能来这儿吗？好的，五号。是有五号，你有吗，女士？你能来这里吗？六号，是有六号，请举小手。六号，那你们一些引座员来这里边看看这些在轮椅上的人。好的，那很好，好的，好吗？那我叫了几号了？五号，是有六号，是有七号。那个啊，七号能举手吗？七号，那位女士在哪儿？八号，能快点举手吗？八号，九，你们能立刻举手吗？九号，好的，十号。那当他们排队的时候，那在这里的会中有多少人？那我想问你们，那这个老式的，那像黄樟树一样粗糙的讲道，可能很粗鲁，但弟兄，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那是拯救我的东西，我知道的就是这些。那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本身并不想要得罪你，但我宁愿现在得罪你一点，也愿意让你与神和好，知道我在那天不得不站在那里，你会指着我的脸说，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理呢？我宁愿现在把这事情修理好，你们不是吗？那都没问题了。那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想要接受祷告？你能举手吗？只要举起手的没有祷告卡的人，那相信神会医治你的。愿垂苏在他的怜悯中来祝福你。好的，那如果我们能保持敬畏一会儿。 让我们看看他们是不是排好队了。那就是这样，那我想大概有够多的人进入了这个队列了。好，那么现在就为这一类一些人祷告。那么要等一会儿，那看看我们宝贵的天父要带领到哪里。那我要你们全心的相信。我看见一个人伸手，那是你的女儿吗？那一个人有那么大的信心，带这个患有小儿麻痹的女儿，那时候坐在这里。那当这祷告队的开始时，他就伸手取下了孩子的大的支架还有鞋。那就该这样，就是这样。那就是信心，那就是相信的方式。我们慈爱的救主，他晓得万事，也能行万事。那在这祷告队列里，那只有几个人，也许过一会儿我们能多叫几个。我要问你们这一队的人，在祷告队列里的，你们与我都是陌生人吗？如果是，请举手。那你们都是陌生人。你们坐在底下的都是陌生人吗？请举手。无论在哪儿，所有的陌生人。那我不认识你们，我对你们一无所知。但我想要问你们一件事，那我要把这个带到圣经里。那如果耶稣站在这儿，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那会怎么样？那如果他站在这里，那会怎么样？今晚他要怎么处理这种的情形？那如果那底下有人说，耶稣啊，你能医治我吗？那你知道他会对你说什么吗？他会说，我已经做了，你不相信吗？对不对？他在哥哥他所做的事儿，那都不能够再做了。瞧，他在哥哥他医治了你，他在哥哥他救了你。那说伯兰弟兄，我是两年前得救的。那你并不是两，那你得救，那你是1900年前得救的。你两年前接受了，耶稣在哥哥他受死时为你的罪已经偿还了，但他死在哥哥他时为你的疾病付上了代价。所以，如果神因着他的怜悯行了这事儿，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拿起圣经。那传讲之道，那或者他也许能用一种能被另一个人解释的语言来说话，那告诉别人要做什么。那或者他是先知的王，也许他可以像在圣经时代那样站在这里，那你的信心可以过来触摸他，那直到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他会转过身来说，谁摸我？他会环顾四周，准确地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那是耶稣吗？那么如果这位坐在轮椅上的女士上来这里，耶稣认得她，我不认识她，神知道这个，我以前从未见过她。但朋友们，我想要拿给你们的是什么呢？非要让你们永远的记住，那耶稣行的那些的事，那非得说的是什么？是神的儿子。那妇人说的是什么？是这位弥赛亚，因为他做了这事。但犹太人说的是什么呢？他们说他是个算命的，他是个魔鬼，是别西卜，是所有算命者的统领。瞧，你们知道他晓得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知道他们的心，他知道他们的问题，因为父显给他看他想要他知道的东西。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今晚是同一位耶稣。好的，那无论你在哪儿都要敬畏。那这一次就应该永远的解决了问题。那你能带那个女士来这里边，或告诉她过来这儿吗？那过来这里。那女士，我只想你站在那儿。那唯一要做的就是站。那我要求你做的就是站在那儿。那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你刚举了手证明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但神认识我们俩姐妹。那他，那我对你说是姐妹犹豫了一会儿。那瞧，那虽这么说，但我知道你是姐妹。瞧呢，首先我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因为我一捕捉到你的灵，那他就进来了。似乎你是个基督徒，你的灵是受欢迎的。如果他继续变黑变阴暗，我就知道你不是。那么我就不会称你为我的姐妹。那所以那你是基督徒。那正是腓力对拿单叶说的。当他上来时，他说看来这是个真以色列人或一个信徒，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个以色列人一个真正的信徒？瞧，那是同样的灵。那这妇人本可以是个罪人，那但我知道他是个基督徒，因为首先是他的灵登高在这里时，那很快就抓住了。明白？那我明白他是个基督徒。那是他受到欢迎，所以我知道他是个基督徒。如果我不认识这个妇人，他也不认识我。但如果圣灵向他启示他来这儿的目的， 那当然我跟他交谈的时间越长，说出来的就会越多，那一晚又一晚，你知道是这样的。那如果他能够说出来他来这的目的，那么整群人都会相信我说的是真实的吗？那是神在说这是真实的吗？那一个人可以经过这里随意对你说些什么，编造某种的狂热，那做了想做的什么的事，那他给他们做的告诉你那个，但那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但当神回来了说那是真理时，那你最好相信他，因为他再不相信就是罪了。所以那我做了见证，那现在就是神要见证我是不是说了真理的时候。好的，那只是站在这里跟这位女士交谈，卫生从未见过她，但这位女士现在清楚地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就在她附近，那不是她的弟兄，一个男人，她附近有什么东西，她知道是的，那是你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位天使，她现在就在这里守护着妇人之间的一道光，这是为什么她落在那里，我感受到了她受欢迎，那一路的照亮，她是个基督徒。那我想跟你谈一会儿，那这里是第一个病人，那我要每一个人不管你在哪里有什么问题，那都朝这边看，那你说主耶稣啊，如果你我知道那个人他只是个人，那如果你只是让我能让我有信心，让我的信心被建造起来，就像这位女士要屈造的地步，然后留意你看神会做什么，然后你接受了做你的医治者，做你的救主，不管你需要什么。那现在跟你谈谈女士，那今晚周围几乎都是人，那我必须得把你挑选出来，那灵从各处再过来，那我只是一个男人，那你是一个的妇人，这是一幅耶稣在井边与那妇人交谈的画面，那又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我不认识你，也从未见过你，那我必须让你的灵那跟那些那正在说话的人的灵分开，那或者说在祷告的人，你知道，那就在此刻的信心正在进来，但是那马上那如果会众还能听见我的声音，这位女士正在离开我，那她是那这位女士那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夫人最近刚去了医院，那这只是在几个小时前她刚出院，或者说今天下午那今晚七点，那是她从医院出来的时候，那她患有罕见的血液的病，还有伴有精神紧张，姐妹上路去吧，你的信心医治了你，你是自己痊愈了，阿们，你相信吗？现在我全心的相信，不要疑惑，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但你必须得相信。那坐在底下的你只要有信心就必得着所求的，坐在那儿穿着一件粉红色外套的女士，那个膀胱的问题，那你刚得了一阵，神祝福你，那你按手在你旁边的女士身上，因为她患有神经紧张，那就在这边，我们的天父她的信心摸到了，我变得虚弱了，我看见你的光悬挂在她头上，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宣布他们好了，阿们。只要你并不需要祷告卡，你需要信心相信神说了真理，因为他就是真理，他是一切真理的泉源。那只要敬畏，只要全心的相信，你就可以得着你所求的，只要你相信。那这是病人吗？那我并不是失去理智了，但姐妹，这世界永远不会知道那是何等的感受。那我们彼此不认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我是你在主耶稣里的弟兄，我们在这里想要互相的帮助，那如果我能帮助你却不肯那么做，那我就是个畜生，那如果我能帮助你，但在我里边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帮助你的，除非神让我知道要做什么，那所以如果 他向我启示你为什么站在这里，那你会接受那是真理吗？那不管是财务上的还是别的什么，你愿意相信神对你的案子感兴趣，想要垂听吗？你愿意做吗？愿主应允，这是我的祷告。那你看着我，那这就像彼得和约翰经过叫做门的地方说，看我们，那看着我们，那不是看他们如同主一样，而是要留意他们在说什么，那捕捉到圣灵的吸引。那我看到你的眼睛有问题，那我看到一个医生正在检查他咨询了另一个人，那个人他们不知道你的眼睛有什么问题，他们无法说，他们无法确诊不知道是什么。那接着我看到他们给你什么东西到了胃里，哦，那是胃下垂，你得了胃下垂，在那方面医生已经放弃了你，那你不是从这个城市来的，你是从这条路上来的亚特兰大。医生说特鲁迪小姐或类似的什么的，他称呼你的没错，那你现在回家去呗，好了吧，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要有信心，你是这孩子的父亲吗？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只要相信。如果你能相信的话，那记住，这个不是我，那你不要听着，那不是的，那你对此的态度，那无论你怎么想怎么称呼的，那就会决定你要从中得到什么，取决你如何的就近他。那个妇人摸了耶稣的衣裳，能力就临到了他。而另一个人打了他的脸，用芦苇打他，说预说圆吧，说说打你的是谁，那没有带来能力。那坐在后面的那位女士，你患了头疼对吗？女士坐在那儿正看着我呢，你相信是的夫人，你相信耶稣必医治你吗？他当时就医治了你，那你忍受了这么久，女士现在得离开你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赞美归给永生的神。哦，我们多么的爱他，应该何等的爱他。当圣灵在那儿运行的时候，有人坐在你的正后方，有关节炎。先生，你相信耶稣能使你痊愈吗？你相信吗？是的，先生，你信。好的，先生，你可以得着你的医治了。神祝福你，有点震动到你了，对吗？坐在后面的女士正举手祷告，她得了膀胱的病，她也想要得这医治，正看着我。那坐在后面，那你相信神会医治坐在后面的那位女士？好的，只要你相信，你就能够得这一阵。阿们，这太奇妙了，不是吗？那女士坐在后面，那穿过这里的正后方，她正看着我，我看见她光挂在她头上，她没有祷告卡，但她得了心脏病，还有关节炎，那光直接从这个人去到她那儿，那穿过这里。那姐妹，如果你想全心的相信，那正戴着眼镜你想相信，你就能够得这一阵。耶稣基督必使你好了，神祝福你。好了，这就解决了，阿们。哦，太好了，你相信吗？那这里，那基督徒朋友们，看起来你们应该能看到那个，看到那光在旋转吗？那就站在那儿，那他的照在那位，那就坐在那里的。你有静脉曲张，你相信耶稣要使你的血管康复医治你吗？你全心相信吗？如果你这么做，你就能够得这一治。神祝福你。那对不起先生，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你带来了你的孩子，非常甜美的小宝贝，我不认识你，你知道那一点， 我跟你完全是陌生人，我估计我一生都没见过你先生，我们彼此是完全陌生的。但是神认识我们了，对吗，先生？你带来你的小婴孩，我能看见的婴孩被带去做了检查，那医生说的没希望了，这孩子的血液里边有癌症，叫做白血病。没错，这病在世上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的弟兄，作为这孩子的父亲，你需要主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对吗？你是个罪人，你现在愿意接受的做你的救主吗？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主啊，我接受你现在的按手在孩子身上。全能的神，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正在杀死这婴孩的魔鬼，愿赦免的恩典临到这位父亲，愿他们离开后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你的罪已经除掉了，现在对神要有信心，阿们。相信，相信主耶稣基督，你就能痊愈。你相信他吗，先生？你是怎么想的？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后背上，是脊椎的病，是的，对吗？今晚你有盼望你能得救，那还有一件事，你有个习惯你想要得着释放的，对吗？抽烟，你现在愿意放弃他们吗？举起的手来说，神的，这就是这结束了，那你上路吧，你后背的疾病必痊愈，奉耶稣的名。让我们说赞美归给神。死亡在周围盘旋，生命也是，你相信基督能医治你脱离这可怕的鬼魔吗？你相信主被从你身上除掉的是你痊愈吗？就是癌症。全能的神，生命的创始者，刚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将你的祝福降在这妇人身上，医治他，奉耶稣的名求。撒旦，奉耶稣的名斥责你，阿们。现在欢喜上路吧。那等一下，坐在轮椅上的先生，你怎么想的？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必使你痊愈吗？那这有点触动你了，对吗？你是要有件事发生了。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愿顺从他的先知吗？那么你就可以从轮椅上站起来，推着轮椅回家去了。耶稣基督必使你痊愈，不要怕，相信。其余的人在那走出来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做同样的事儿。他站起来了，你们也站起来，你们每个人现在都站起来。全能的神，生命的作者，更美好恩赐的赐予者，差你的圣灵降在这些人身上，医治他们每一个人。撒旦，我谴责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从这些人身上出来。你每个人无论在哪里都站起来，将赞美归给神。圣灵就在这里。